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请那个秦山哈，帮我把这个 slide 还要给放一下。上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为什么去教会。那我们今天在我们来到教会的路上，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说一想到我们今天要来到教会了，就很欣喜呢？就很怎么样？欢喜快乐呢？还是说哦，觉没睡够？我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哈，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是主耶稣。刚才这首诗歌唱的真的是让我们心里边都会，这个是否的，好，谢谢。让我们的心里真的是很温暖哈，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哈，无论我们生活的境遇如何，都有一位主，他一直在扶持着我们，他一直要与我们同行哈，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的。让我们好不好低头先做一个祷告。好，亲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如此好的一个教会，有这样好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一起在你自己的家中能够彼此相爱，学习一起成长。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主，谢谢主耶稣，你曾经走入我们的生活，你更新了我们的生命，你让我们知道有神同在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何等的大有盼望，何等喜乐，何等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主，我们就求你真的是在这个时候，你就继续来打开我们的心，走入我们的内心世界，更深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你要让我们知道主啊，你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恩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翻转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主啊，就求你用你自己完美的生命来继续来喂养我们，供应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从你那里而来，我们要活出你所要我们活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你也让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圣灵也求你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无论听的还是讲的在这里边都能够被你来触摸。主啊，就求你来真的是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谦卑孩子，让孩子真的是能够全人在你的面前能够谦卑洁净。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也赐你自己的话语，分别为圣。下面的时间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寻求你自己亲自的供应，求你来亲自教导我们，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哈。那我们其实活在世上吧，人呢都会有三个问题哈，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会让我们思想哈。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会牵扯到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哈，我是谁？那我活在这世上呢，我可以信靠的是谁？谁可以帮助我？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这里到底是在干什么？好，就是说我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我想这个三个问题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都会在我们的里面反反复复的会出现，而且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呢，这些问题也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里面。上周六的时候和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讲到呢，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华人生活在美国呢其实有一个倾向一个倾向什么呢？就是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后代都会有一种倾向说不够自信不够自信。其实这种不够自信呢，不一定是我们的才干有关，与我们才干不一定有关系，与我们的能力也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呢是我们多次是来自我们心理上的，或者是一种文化上的一个影响一种传统观念对我们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就是活不出来一些，就是活不出来一个完全一个真实的自己所以也让我们其实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哈特别是我想我们在座的现在仍然在中青年阶段，仍然在努力拼搏的哈，可能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法。那我们说我们所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种文化的影响对我们其实还蛮有影响的哈。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大概华人都知道，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更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传统的是说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哈。那意思那个教导人呢，就是从小怎么样要立志做读书人哈，做了读书人以后怎么样，你要会读书，你要拿了很多的地哈，然后你就好像你就可以做人上人了哈。其实这种东西是不是正确的呢？不是正确的，但是它误导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是不是一个人哈，我们人的一个价值是因为你会读书，因为你拿了很多的地，你的价值就比别人不会读书的没有地的就高呢？哈，我想大家可能也不一定同意这样的说法。卢梭哈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也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思考。他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却反而比其他更加奴隶。你知道，其实他这话里边让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的主哈，当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他把我们怎么样创造成有神的性情哈，在我们的里面哈，有他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生出来以后，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应该是一个很自由的，很荣耀，有神的荣耀在我们里边的一个生命。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世界呢，又是怎么样，是一个最掌权的一个世界，就这个系统呢，常常让我们的心下沉，然后让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就被怎么样，这个罪来捆锁哈，所以让我们的有的时候心里边就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束缚，是看不见的一些束缚。所以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好像我们就想，哇，我们要征服世界哈，要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上，我们要怎么样做主做王哈，然后那个有更多的 power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真的哈是奴隶哈。所以当我们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们是谁，我们可以信靠谁，我们到底在这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象，是一个很对的一个对象，我们可以在那个对的对象里边才能找到答案刚才这首诗歌真的是让我唱的时候就有一种新的感动觉得真的是我们一生中可以带给我们的变化，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去抓的去追求的会很多很多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主耶稣，谢谢，是主耶稣，是认识主耶稣，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方方面面做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主耶稣那里边有答案。work 吗？this one? It's opposite. Okay. 当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到主耶稣，我们就会想到描述主耶稣最多的就是在圣经的前面四本书那今天我们来要讲的呢是路加福音里边的一段经文。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呢讲到的是耶稣的执事，我们上次讲到是弥赛亚的事工他在世上的时候所行所做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又一个的救恩故事是神呢在基督里边的一个行动是最伟大最重要的，进入到人的怎么样生活当中，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它是这样子一个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所以呢，而且就是最让我们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最大感动的在哪里呢？最大的感动是让我们觉得也是耶稣非常有魅力的一方面表现出来是在哪里呢？耶稣呢，他把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运行在很卑微的人群当中，像你我这样子很普普通通的人当中所以呢，他呢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记载的是向不同的人都起来显明他自己的慈爱所以他把这救恩带到各种各样的人群当中。 然后这些特别是那些怎么样被人常常忽视的不够重视的人群，比如说像妇女哈，妇女啊、儿童啊、还有就是一些穷人，还有一些就是完全名声不好的，就被人家通常都不太愿意一提的哈。那这些名声不好的里边，我们其实知道是包括那个税吏，税吏是替啊、罗马人收税的哈，所以那个犹太人都很恨他们的，你知道，因为他们常常苛捐杂税，就是多收税为这个罗马帝国来服务的，所以他们名声很不好。而且还有一些，那就是罪人。罪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我们知道这十诫里边犯了任何一条都是罪人哈，所以这个罪人呢，通常呢就是说到他是罪人的时候，是大家都公认的那种人。然后我们知道的是神呢，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至今哈2000多年他仍然在世上要做的一个，就是让我们得救赎，让我们领受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呢哈，因为我们要领受他的救恩哈，我们要认识耶稣。而且呢，教会说到神的教会就是这样领受神救恩的一群人。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个题目哈就是说神的福音哈是使人生命啊转化的一个福音，好不好？我想请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哈，神的福音能够让我生命转化。知道吗？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如果说为什么要来教会，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福音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哈。福音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跟我们的日常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哈，就是说神的这个福音是让我们的生命得转化的一个福音。当我们知道说哇，一个人的生命转化哈是怎么样，这个与心有关的哈。当我们说哇，我们给你灌输很多知识在头脑里边，知道很多有关神的事，我们的生命能不能改变？可能会哦。但是你知道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是来自心的哈，心的转化。那心呢，我们就很多知道哇，这心人家也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你的心我的心哈。但是你知道我们自己知道，神知道。我们为什么说是在这个，你看在这个福音的全本书里边贯穿的很多哈生命得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从主耶稣的使徒那个门徒开始，然后到普普通通的人，我们都看到哈有这样的例子。然后我们看，比如说来说保罗哈，保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懂神的律法，对神的律法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以基督为与耶稣为敌哈，他不认识耶稣，他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个真神，他就是盼望已久那个弥赛亚，所以他在活在世上的时候，他就迫害基督徒。他在一次的路上，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哈，去要迫害基督徒的这样的路上，被耶稣大光照耀哈，被耶稣遇见哈，耶稣遇见，这样的一个遇见哈，就让他的生命有了一个极大的翻转。他3天哈不能吃东西哈，在那里边悔改痛悔，而且呢，他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专门渴慕来遵行耶稣旨意的一个人。而且他被神怎么样，最后拣选成一个做外邦人的使徒，那就是我们是很感恩的哈，这一点哈，就是因为是耶稣来对保罗的转化，让我们成为他福音的果子。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本来这个福音呢，就是借着这个保罗呢传到了我们。我们是外邦人，所以我们是福音的果子。感谢保罗，感谢主耶稣转变他哈。彼得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热心的，就马上就跟随主，主一呼召他就跟着他了哈。但是你知道他在整个跟随主的过程中，他有一个特点哈，就是一直血性用自己的老我的生命来跟随。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常常启示他，他也得到很多神的启示，但是他一直自我的那个生命没有破碎哈。直到什么时候，他在公众的场合下他都不认主3次，在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公众场合下他胆怯不认主3次。但是后来怎么样，我们复活的主哈，复活的主又找到他，又给他 second chance， 给他第二次机会，让他怎么样在这个里边懊悔哈，然后呢在他的生命里边又得到了一个重建。最后怎么样，我们知道保罗最大的生命变化，他原来是一个胆怯的人，在公众面前不敢承认耶稣的，但是他后来在使徒行传2章里边讲到，当时人非常的众多，他怎么样大胆的站起来，勇敢的向这个众人来放胆讲道哈。所以他怎么样，那一天放胆的讲道，让几千人归在主的名下。所以一个胆怯的 变成了一个放胆为主 来过活的。所以我们知道彼得也是这样一个生命转化的。约翰门神的门徒约翰，我们都知道他原来是被称为雷子哈，就是说一种性情很暴虐的、很火爆的这样一个。但是你知道他在和耶稣相处的过程中，他被怎么样？是生命就是破碎转化，最后被称为是什么？爱的使徒哈，我们知道他最后成为一个被里边充满了神的爱，而且正是因为充满神的爱的缘故，他写下了有关神的爱的福音，怎么着？约翰福音书和约翰一二三书里边大大的充满了神的爱，他讲的非常的透彻。只有这样的一个爱的使徒才能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情上也是可以被圣灵、被神的福音来大大扭转的。马太哈，我们知道马太也是他的门徒，他是一个税官哈，他和这个下面讲的这个撒该不一样，他是一个小税吏。那这个马太他是一个税官，他是耶稣当时到了那个就是税台上去让他跟随的时候，他怎么样？非常勇敢，二话不说，义无反顾，放弃了那样一个高薪的工作，那是一个官员的工作，那是一个很高薪的工作，意味着他要放弃的是一个优势的生活，高薪的待遇，而且那样的生活在罗马那个国家里边，他们做的是很难得的。如果你真要说从那边下边退下来的话，你就不可能再回去哈。所以他没有给自己留出路，他放弃了这样的一个高薪，而且呢，他放弃以后有没有后悔？没有，因为他当天怎么样？这个他就开 party 哈，让家里边开放，所有的人都来，他庆贺，他很高兴，他觉得那是他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你知道这个人哈，放弃了这高薪，仍然觉得这么喜乐，还要去庆祝，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变。撒该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税吏，他就是靠着苛捐，他是一个很爱钱的人，他是很爱钱的人。当他真是知道耶稣哈可以怎么样，可以就是这个做这个税吏和这个罪人的朋友的时候，他呢就很想见耶稣，哇，他觉得耶稣很吸引他，但他个子很矮，你知道吧？所以他怎么也挤不进去，人群很多嘛，跟随耶稣的，所以他就爬到树上了。爬到树上以后，我们知道，就是当他在树上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在树上的时候，耶稣路过说肯定我能看见他。你知道人啊，当他心里面有这样大渴慕的时候，耶稣经过的时候怎么样？耶稣都知道。当我们心里有渴慕的时候，耶稣都知道，而且耶稣能叫出他的名字来。他说撒该，你从树上下来吧，我今天晚上要在你家吃饭了哈。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宴席上，在那个吃饭的里面怎么样，他的生命完全的翻转，他做出一什么决定？他要把苛捐杂税的税、多收的税全部都退回去，而且怎么样，他拿出很大的一笔钱给穷人。一个这么爱钱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大一个翻转？这是神的大能。还有我们今天刚刚读到的是这个有罪的女人生命的转化，一会儿我们会再继续比较详细的来讲解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音哈，神的福音哈，就是让使人转变的。好，所以我们刚才跟旁边的弟兄姐妹宣告的哈，神的福音也是让我怎么样生命转化的福音哈。所以感谢主，当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生命转化的一个一个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真的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人都没有办法理解，好像是瞬间发生的。神对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转化，遇见神就是这样一瞬间发生的，这是一种神的大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很多时候做事是我们不一定头脑能够分析的出来的。 It's OK， 让神成为神，我们还做我们的人。好，这就看到我们的神的大能，而且这里边生命的转变全部都有耶稣神他自己亲自的介入到人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当我们真的是说哇，这样好的一个福音可以让人使人的生命可以转化的福音，那我们就会想到说哇，这福音的主人是谁？那我们就会介绍什么？哦，谁是耶稣哈？当我们介绍耶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福音朋友问我们的时候说，哎，耶稣是谁？你为什么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脑子里面会想到说耶稣是谁。当你比如说碰到一个有病的人，我们会想到说哦，耶稣是医治者 healer 哈。然后呢，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在这个整本福音书里边出现的时候，他首先被引出来的，我们要首先要介绍给别人的是他是一个罪的救赎主哈，就是我们他要领我们脱离罪恶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你说这个罪哈，脱离罪，这个真的是很难理解。你要说，我说如果说耶稣哈是一个让我们脱离疾病的，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原来有病，脱离了病我们就没病，所以你就很容易知道。 但是你知道吗？耶稣他是我们罪的救赎主，我们就很难理解，因为罪是什么？是在我们里头的，是在我们里面，是看不见的。所以当我们说哇，如果让我们脱离罪，这个就确实很难理解，这很难理解。正是因为罪在我们里面看不见摸不着，别人不知道，所以怎么样，这个罪对人的危害要比疾病要危害大得多哈。这个是神让我们其实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当我们意识到说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首先都要讲到的是耶稣哈，他是我们罪的救赎的，他要带我们脱离这样一个罪恶的一个辖制，罪恶对我们生命中的危害，这种罪恶哈，危害之大，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但是神知道，那是对我们生命当中最为危害最大的一个事情，需要去对付的。所以呢，你知道是我们罪的救赎主的意思，就是不管我们的罪有多大，怎么样，耶稣都可以救赎我们啊，这个很重要哈。不管我们的罪有多大，我们是什么样的罪，神都可以救赎我们，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在圣经中有人称为耶稣是什么？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因为那我们当在这样偶尔这么一听的时候说，哇，他怎么和罪人做朋友，这样的神能信吗哈？但是你知道这有一个前提的哈，为什么他喜欢做罪人的朋友的原因哈，前提是因为罪人怎么样，已经被人定罪了，在自己和人的眼中已经是罪人了，所以他完全没有伪装的，他在神的面前，人的面前，他就是一个罪人，他完全没有伪装。这样的人怎么样，他知道他自己有罪，他知道他需要被救赎，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耶稣就愿意做他的朋友，愿意救赎他啊，真的一点都不轻看他，一点都不定罪人的罪。当我们有罪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点都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定我们的罪。你知道在这个为什么哈？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看重我们的内心，他要让我们出罪的原因是这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是和我们的心有关的。当我们的心怎么样转变的时候，我们生命才可以翻转。为什么？因为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怎么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哈，因为你们的心，这个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这个心的对付哈，是由从罪开始的。当我们的心里边的罪对付了，我们的心的转变了，我们的生命一生才会有转变。那你说哇，得到的这样的救赎多好啊，多好啊，耶稣又这么爱罪人，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让他来救赎我们的呢？你知道耶稣哈，真的是很爱世人，我们知道哈，他很爱世人，他甚至连罪人都爱。但是他最不喜欢的，在圣经里反反复复出现的是什么人？就是有两种哈，两种也是实际上我们是在接受耶稣、接受他救赎的最大的拦阻的哈，是什么？是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是圣经里面其实讲的就是一种就是里面和外面不一样哈。假冒为善是 hypocrite， 他们说在原文里边说好像是一个花瓶一样，在外边看非常的美丽完美，但是里边全部都裂掉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假冒伪善的人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是口尊敬神，但心却远离神。我们刚才知道，是谁也不能知道我们的心是不是远离神，是不是我们的心远离神？你怎么知道我？因为你看不见。但是神他全然都知道，所以他不喜欢的就是他特别注重我们里面，所以他不喜欢的就是假冒伪善的人。外面一面怎么样表现的是敬虔，但是里面是充满了罪恶，自己还不知道。那我想耶稣也是特别责备的，就是一种骄傲的哈，骄傲就是所谓就是自我中心哈，追求个人的利益，过于怎么样？这个就是成为我们接受神这样一个救赎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一个拦阻。所以 again 再次的告诉我们说，神真的是看重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是用头来去领受还是用心来领受，这差一尺呢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哈，就是我们当我们知道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是从这儿，你知道一定要从这儿掉一尺下来哈，真的是要从心里边哈去来领受。你说如果是头脑的话，我可以把它讲得天花乱坠、丰富多彩，让你头脑非常满足。但是你说当我们知道神要对我们心说话的时候，怎么样？不一定是一定要靠知识能够满足我们的。 那我们说他不喜欢那假冒伪善哈，我们就是看圣经里边怎么说哈，为什么他会这么不喜欢他？因为这里边在啊马太福音23章哈啊里边这样讲哈，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说什么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他称这个这样的假冒伪善是瞎眼的哈，来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哈，好叫外面也干净了。所以我们这里边是一个 inside out， 是一种从里到外的，神要怎么样更新我们的生命，是从里到外的 inside out。 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哇，我们是不是能够多做一些敬虔的事，然后让我们的心改变？ It's not， 因为是 inside out，是反着的，是要神要在先住在我们心里边，然后外边才能活出来这样的一个生命。下面一节里面讲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又是有祸了，好，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坟墓在外表看一个漂亮的建筑，但是从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是什么？完全没有生命的，是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外面看上去干干净净，好，里面呢是没有生命的，是污秽不堪的。你们也是如此，在人表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哈。假善就是不是真善哈，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人有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我们人前去做很敬虔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是不是要检查我们里边是不是有诸般的恶，需要先去靠着神来帮助我们去脱离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爱我们的，爱我们哈，哪怕我们是罪人，我们只要知罪哈，这样子啊。其实这里边就是啊，讲到那个另外一个，讲到一个骄傲哈。我是啊，有一本书啊，讲到了这个骄傲，它是这样描述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想跟大家这样分享一下哈。啊，那个它这里边讲了一个就是这本书呢是啊 Beth Morris 写的哈。这个书的名字叫《神的话语，我的祷告：攻破属灵生命中的坚垒》哈。这里边论到这个骄傲的时候，他说是这样的一段，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他里边说：“我的名字是骄傲，我是个骗子，我骗走上帝给你定下的安排，因为你随自己的意思而行；我骗走你的满足，因为你该得到更好的待遇。”我骗走你的知识，因为你已经所有的都知道了。我骗走你的圣洁，因为你犯罪却不肯承认。上面一节忘了哈。我骗走你的医治，因为你被我充满，无法饶恕哈。所以骄傲，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大骗子哈，骗走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要祝福我们的。我骗走你的意向，因为你宁可对镜自观，不愿朝窗外望哈，意思就是只愿看自己哈。那我骗走你的真挚友谊，因为没有人真正的来明白你。我骗走你的爱情，因为真正的爱情是需要牺牲的。我骗走你在天上的崇高地位，因为你在地上不愿意服侍别人。我骗走你上帝的荣耀，因为我说服你寻求自己的荣耀哈。啊，我的名字是骄傲，我是个骗子。你喜欢我，因为你以为我常常留意你，这不是真的。上帝要厚厚赏赐你，我承认，但不要紧。如果你紧跟着我，你就永远不会知道哈。这里边讲到这个骄傲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生命的危害，可以大到一个地步哈，让我们震撼。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啊来靠着他。所以骄傲就是说，自我中心 ，My way is the way。如果要是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照我的哈，这个骄傲。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有意无意之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骄傲在里面。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是神说，以为什么都知道了，是骗走了我们对神的认识，骗走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然后我们知道的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怎么样？颂扬的是神的荣耀。这里边他说，骄傲能够让我们追求的是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再次来说，当我们的生命要得到转化，我们的心要归回，我们的心要归回，在神的这样一个大爱和救赎的恩典当中，怎么样？悔改哈，悔改。 因为我们刚才知道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再说，就是说我们的心转变了，我们生命中的方方面面怎么样都会带来不同的果效哈。这是这里边讲的。而且圣经的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哈。所以我们的心转回怎么样，以神的意念为意念，以神的心为心。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样生活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自己不错，很少能够想到自己的罪。当我们真正想到罪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真正的知道那是罪哈。所以呢，我们当我们真的是知道悔改，实际上是让我们时时常常的哈，然后敏锐啊，神来光照我们，在他面前这样更新。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十年里边哈，很多教会推行了这样的一个教导哈，就是来帮助人了解自己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动机的一个倾向。我们每个人呢都会以一种或者两种这种新的动机哈，来驱动我们行事为人的哈。所以呢，我们会属于这样四种里边的其中一种为主导的。所以他这样里边的教导呢，是不是给我们人格定性哈，也不是定我们的罪，而是怎么样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怎么样思想的，帮助我们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倾向，让我们可以问说，哎，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在神面前就需要怎么样意识到说，哇，我们还是需要更新悔改的哈，在这里边帮助我们。所以我想呢，因为我们教会没有推行这样的教导，所以我想很快的哈，就是讲到这个四个新的动机这样的一个倾向的人哈，是什么样的特点。那第一个就是让人喜欢我的心理动机哈，就是说我呢就喜欢成为人这个怎么着一个中心哈，一个焦点。我喜欢让人家喜欢我，让我成为 popular 的。你知道在美国就特别年轻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 popular 的，对不对？我们就很希望怎么样成为一个让人喜欢我的这样的。所以你做什么的事情的时候，积极的面消极的面，你都是最终的目的，希望人家喜欢你。那第二种那个新的动机呢，是叫让人尊重我的动机哈。那这样的人呢，就是通常就是很喜欢超越别人哈，他很喜欢怎么样，就是说他可能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比自己强了。所以呢，这种新的这种动机趋向的人呢，他就很喜欢超越，他好像和人的关系就自然不自然的就成了一种胜败的关系哈，胜败的关系。那所以就这样的人倾向于就比较喜欢做领袖。那第三种的那个新的动机呢，是让人爱我的一个动机。他呢，这个他前面的两种人几乎是面向所有人的哈，希望别人喜欢他，希望别人都尊敬他。但是呢，让人爱我这样的一个新的动机呢，是针对某一些人的。他就对那一些人哈，那怎么样赢得这些人对他的爱戴？哇，他就觉得那个是他很有动机的，他可以去做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别人不爱戴他呢也可以，他就让人家接纳他也可以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倾向。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和其他人的认可没有太多关系，没有太多追求的，但是他就要求是一种自我完美哈，或者为着一个信念，完美的信念而导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他就是对别人的想法可能不一定很重视啊。其实我想再重复一遍，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在神的面前哈，我们不是挖罪，但是我们对在神面前帮助我们认识我们一个行事为人的一个倾向，能够帮助我们在神里面得更新哈，帮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需要怎么样，很多的地方需要悔改的哈。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到悔改的时候，后悔哈，后悔不是悔改。我们很多人都会有后悔的经验，后悔就是说我头脑上我知错了，我错了。有很多的时候我错了，这个不是悔改。还有一种就是羞愧，哇，我觉得哎呀，我做了这样的事，我真的觉得很惭愧，我很难过，心里面好痛苦哈。这个也不叫悔改。悔改是一种 action， 它是不仅是知道自己错了哈，还要离弃这样的罪，而且怎么样，是一种改变的行为哈，改变的行为。 repent， 他们有人在解释说 return to the penthouse，就是说从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里面哈， 转回哈到神的那样的一个高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哈，所以 return to God 是真正的悔改的意思。然后 again 呢，就是说悔改不是一次性的，我们说哇，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做了节制祷告悔改了，这个不是的，他这里边要求我们是要常常悔改，当我们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悔改在他面前。我们知道神把救恩已经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需要说求你来救我，他已经救了，我们只需要悔改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只是一个领受。所以当我们领受他的救恩，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悔改，拿着就悔改一次，我们知错了，这救恩就临到我们。所以是一种人心的转变，是生命的转化，然后最终让我们活出神的荣耀哈。所以这个当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生命转变的时候，一定是与主权的转移有关的。那我们知道这个 lordship 哈，这谁是我们生命的主哈？当我们真正是信耶稣信了很久的时候，当我们不断的去来到神面前说，我们去交托主，你来做主，你来做王，你会发现他在我们生命中所显示的他的那个 lordship 是那种主权哈，让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他的荣耀，全是他的美善。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越交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他的美善就越多。当初摩西哈在那个跟那个耶和华说，你要让我见你的荣耀哈，让我见你的荣耀，但是神耶和华怎么样向他显出他的恩慈哈，这是在那个出埃及记里边，好像是34章里边讲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当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托的时候，我们真正全然相信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引领，每一步都是非常非常美善的哈。你会发现说，哇，你就不再去说，哦，好像在一种惧怕，说，哇，我怎么能交出去呢？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你的主，你就很自然的交托的时候，他把一切的事情怎么样？离得比你自己要顺很多，而且你看到的是神他自己的美善。我们知道教会在彰显出来全是神他自己的作为，全都是神他自己的属性哈。当我们人的工作越多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容易哈遮蔽神的他自己的作为。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知道的就是说，神要赐给我们的救赎的福音是让我们生命得翻转的，是由我们新开始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为我们新的转变而改变的哈。那我们新的转变开始是由悔改开始的哈。希望我们刚才那个第一点里边有这样的几个 point。 那我们下面我们再来讲说，我们当我们介绍福音给朋友的时候，他说哇，生命转化，生命转化挺好的哈，那有没有得失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哈，这个有罪女人得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看。刚才呢，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可以就是不用再读一遍了哈。所以这里边我们从36节到38节，我会在这里放，大家可以看哈。这里边讲到呢，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呢，他要请耶稣吃饭哈。然后呢，我们知道呢，另外一个角色出现的是一个女人哈。所以这里边涉及到三个人哈，三个人。但是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法利赛人他是这个。哦，一会儿我们可以讲到哈，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并没有说法利赛人为什么请耶稣吃饭，他的动机是什么，这里边完全没有提哈。但是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经文里边得到一些线索。那耶稣怎么样，他答应人的邀请。我们知道耶稣哈，他不管你是，你只要想了解他，他都会回应你的邀请，他会接受你的邀请，他让你来了解他。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就接受了邀请，来到了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来坐席。我们知道哈，法利赛人是一个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哈？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就是在旧约里边，我们大家对旧约的历史很熟悉的，律法很熟悉的，它里边讲到就是当我们要想从神那里蒙福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必须要遵行神的律法哈。当我们越遵守他的律法，得的福气越多，这是旧约里边的哈讲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他们非常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他们就在遵守摩西律法上非常的严谨哈，而且他们大发热心，非常热心的是怎么样才叫不违反神的诫命，就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们有几百条这样的一个详细的条例列出来说，我们如果这样做怎么样，我们就不违背神的这个诫命。举个例子来说，圣经里边说，那律法书说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他们为了不犯这样的律法，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每次说到神的时候他不发那个音， 所以他就不说那个神的名字哈。所以像我们今天说耶稣耶稣，他们不敢讲的，当然他们是说耶和华，他们不敢发的音的，他们觉得如果我不这样发怎么样，我就不会妄称他的名。所以他们非常热心到一个地步，细腻到这样一个地步哈，他们做出来，你知道可以看到做出来极大的努力遵行，什么样是不犯法。所以呢，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有研究，非常非常在行，所以他们怎么样呢，非常的有影响力。你知道所有人当他们知道律法怎么样不违背的时候，都去问他们，所以他们很 popular， 非常非常的有影响，是当日呢非正式的一个宗教领袖哈。所以当法利赛人家里说打开就是吃饭哈，请客吃饭的时候，是所有人都可以去的，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喜欢讲一些这律法，大家就可以去求问。从这一点上的这个风俗来看呢，很可能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的时候还会有别人哈，还会有别人，但这已经没有讲。但是你知道法利赛人有一个特点，他就是说过于注重字面上，细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反而怎么样，人就忽略了一些真意哈。当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哇，当我们读书多的时候，把我们的脑袋都读的那个 my brain hurt， 你知道吗，就是说好像我们的头都读的痛了哈。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他是要让我们心来领受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头脑里边用很多很多的力气，花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的时候，我们并怎么样，内心不可少的，耶稣说那最为重要的，认识耶稣，认识救赎主，这些事情他们没有，所以他们是率先反对耶稣的一群人哈。所以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当我们真的是在这时候给我们一个警醒哈，当我们就是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人哈，当我们相信的那个东西要让我们常常反思说那个是不是真正在神面前有价值的啊，不一定哈。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要一个反思。因为在他们认为，就是说你在外表上努力最多做出的努力，做出的工作最多，遵行的事情越多，他们就能够得到神的认可哈。其实这里边呢，我们知道这个和十字架的救赎是完全相违背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怎么样因行为称义哈。所以我们行为上再敬虔，如果不认识我们主耶稣的话，没有益处。那这个不速之客女人，我们知道正是因为他们对律法的如此严谨，他们是被称为很圣洁的哈，所以他们对这个不法的，就是这个罪人来讲，就是完全都鄙夷他们的哈。在所以这个女人上面讲的是一个罪人哈，是一个公认的贴了标签的，她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呢是被法利赛人看为是比较污秽的那个另类哈，所以她不会跟她来往，也不会跟她说话的。所以你像这个女人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边是非常受轻视的，被唾弃的，是生活在生活最底层的，也是最边缘的哈。所以他们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孤苦的，非常非常孤苦，也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哈，谁愿意做这样人的朋友呢哈。然后他自己在人面前，在他自己的里面，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生存的价值。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一个女人，她怎么可能会自讨没趣的来到这个高贵圣洁的法利赛人家里呢？那我们看，哎呦，我得打一个。Sorry， 是不是我也关了？对，那这个女人为什么她要来呢？她岂不自讨没趣吗？她要来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呢是路加所写的，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也是神学家。那他在讲里边写的每一个都是考证过的，而且是按着次序写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女人得救以前发生了很多事情都记录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包括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耶稣向不同的人，非常各种各样的人，卑微的人，大显他的慈爱和救赎。所以这里边讲到说当时耶稣的名已经怎么样传遍了周围哈，所以当时神的那种大爱借着耶稣哈，已经向众人来显明，我相信也是感动了这个女人哈。当时耶稣做了什么？赶鬼医病，医治大麻风，赦免人的罪，使瘫子行走，使睡吏罪人吃饭，招罪人悔改，然后怜悯寡妇，使死人复活啊！人家都说她是罪人的朋友。你知道这个女人她可能不一定是为了什么神迹奇事来医病来，但是她知道耶稣怎么样能够赦免人的罪。那个瘫子就是 要得医治的那个贪的神仙赦了他的罪，先解决了他的罪的问题，他的贪病怎么样得医治，让他站立起来。所以他知道耶稣可以赦免人的罪，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吸引着他，而且他是一个招罪人悔改的，吸引着他。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来就是为了来见耶稣，他来就是为了来见耶稣。而且他不是这样仅仅的来了啊，他是有备而来，带了什么阿拉巴斯特的那个香膏啊。这个你知道这个香膏这个名字哈，叫阿拉巴斯特，是一种雪花香膏，是在当地是最为昂贵的一种香膏，只有最为昂贵的香膏才被装在圣经里边讲的玉瓶里边哈。这个玉瓶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只有这种阿拉巴斯特这种香膏呢是装在玉瓶，所以可以知道他给耶稣带的这个礼物非常非常的昂贵。这样的女人哈，就是说在当地的那个女人都会预备这样的阿拉巴斯的香膏哈，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常常为是出嫁用的，那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把最珍贵的带来要献给耶稣，这里边意味着怎么样，让我们看到他见到耶稣以后他做了什么呢？他本来想默默的哈为耶稣啊抹脚哈，用那个香膏抹他的脚，但是他禁不住怎么样流下泪来，而且这个流的泪如此之多，把耶稣的脚哈全部都打湿了。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流这么多的眼泪呢？我不晓得我们每个人的体会哈，可能都会不一样哈。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生活，我自己好像我就在常常会想，就是说啊、我在感觉到特别被爱的时候，我会很感动，我会流很多很多的眼泪。然后还有就是当我觉得有一种罪哈对我有这么大的刺痛，当我里面完全的不能释怀，觉得好像活在那样的一个被罪折磨的那种苦痛里面哈，不能释怀的里面，我会大哭，我会在耶稣面前哭，真的是哈。所以我们可能每个人掉眼泪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哈，这个女人她当时来到耶稣面前流了很多眼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进到一个房间里边，耶稣在那里，哇，她就在那里边大大的流泪，完全就是倾倒的泪哈，这样的就像这圣经里面讲就是像雨一样的那样的泪哈。我们知道在她的心里边有很大很大的震撼，在她的里面有很大很大的觉醒，在她的里面有很大很大的触动。那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是被称为是有罪的女人，公认的女人。我们这里边其实并没有说她犯了什么罪哈，有圣经学者说她可能是一个妓女，我们不知道，因为耶稣在这个圣经里边真的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她是被罪怎么样捆锁的，她为这样的一个为她自己的罪而哭哈。这个罪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第一卷书啊，创世纪里边讲到，这个罪是一个活物哈、浮在门前，你知道吗？这个罪有的时候让人的心哈、那个受到那种攻击、那种刺痛、那种扎心的时候，让你觉得非常的无助，让你觉得非常的好像就是无法的挣脱哈。所以他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罪就像一个杀手一样在杀他的心哈，让他怎么样在人前怎么样失去了一个生活下的尊严。我们知道无论他是犯了什么罪，世人都承认他是个罪人，他已经完全失了他自己的尊严，他完全没有尊严在人面前，而且在人面前他也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他也好像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哈。所以他在这样的是一个忧伤痛悔，一个忏悔的，他在神面前突然说，哇，原来神的爱借着耶稣他可以赦我的罪。你知道当一个人突然发现他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新的盼望的时候，你知道他心是多么大的欣喜哈。所以他是一个忧伤痛悔的眼泪哈，是一个悔罪的泪。然后他的泪水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流泪的时候是在哪里，就是得医治的时候，哇，你就觉得本来哦好像跟你吵架了好像，然后就突然两人和好了，哇，是一种医治，然后也会哭哈。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啊，他在这个过去他生活在一个心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个被冷落被一老厌弃的这样的一个，谁能知道他的心呢？你知道在这个耶稣面前发现，哇，耶稣完全的接纳他，完全的来真爱他， 完全的真爱，它是一种被医治，他的心被抚平的这样的一个眼泪，是一个感恩的眼泪，是一个对人生突然有了新的盼望，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眼泪啊，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一个感恩、一种盼望的一个眼泪，也是一种因为爱流出来的眼泪。所以他这眼泪其实我相信他如果能够这么大的触动的话，他我相信里边他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震撼在里面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他还做了什么，他流了很多很多眼泪，他就用头发擦干。我们知道这个头发是我们体味最高的，体味最高的，所以它象征了一个女人的荣耀。他们通常怎么样，就是把头发去盘起来的哈。所以你知道一个人的荣耀为了耶稣的缘故解下来，来擦耶稣的脚，耶稣的脚是人体味最低的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完全的谦卑虚己，完全的谦卑虚己。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种哇，是一种谦卑的生命，一种完全放下自己了。他就觉得哇，原来好像我终于碰到了我的所爱，我的心被觉醒了，我愿意为他怎么样，我愿意真是来表明我自己对他的爱哈。所以他这里边就把那个香膏怎么样抹在耶稣脚上了。我们刚才知道那个浴瓶它的形状是一个细颈，然后是这样一个瓶子，所以你要把香膏倒出来，你必须要把这个瓶子打破哈。所以他把这个瓶子要打破，这么昂贵的，有人估计哈，说一满瓶的这样的一个香膏的话，大概是一年的工资。我们不知道他倒了多少，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钱，但是我们知道是很昂贵的。你知道这个女人哈，知不知道这个香膏的昂贵？她肯定知道，但是她会不会觉得这很浪费？她肯定不觉得这是浪费，因为我们刚才知道她的心被唤醒了。当我们的一个人心被唤醒的时候，人有了爱以后，他就会爱他所爱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哇，我们当一讲到爱的时候哇，好不好意思啊，好像就觉得那个东西不能满足我们头脑的丰富哈。其实你知道吗，神造我们真的是他的希望我们有神的爱，他让我们知道神的爱哈，我们是用爱来回应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说生命的转变的时候，我们是说是一种心和心的相应相交，生命和生命的相应相交。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女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被救赎的生命哈，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尽情敬拜生命的一个这个代表。虽然她没有出任何的声音，虽然她没有说任何的话，但是你可以看到她完全的谦卑虚己，然后来专门的来荣耀耶稣，来表明对耶稣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从这个女人的这个生命转化的例子来说呢，这个其实蛮吻合施洗约翰所讲的哈，我必衰微，你必兴盛哈，就是讲到说我们自己的虚己哈，这个女人哈，她完全虚己哈，完全谦卑，让我们的主耶稣的荣耀被彰显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大爱哈，是神的爱借着主耶稣先唤醒了他的心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转化的生命是一个我必要衰微下去，主必要兴旺被荣耀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是首先被耶稣的爱触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他就更多的渴慕见耶稣。所以他尽管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的这个不受欢迎的这个，他还是来了，勇敢义无反顾，非常勇敢的就来了，没有惧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脱去的是一种缠累的生命哈，是被人定罪的，然后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就是完全被别人看来自己也看不起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没有自尊的生命，那种破败的生命，那种消极的生命，让人消沉下沉的生命哈，他脱去了。所以他渴慕的是一种全人的医治，不仅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让他在魂里边也能够得到翻转哈。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所以他才能够在神面前完全不顾一切人怎么样看他，他倾倒出他自己，倾心吐意。什么叫倾心吐意？就是说完全怎么样暴露在神的面前哈，不管人怎么说。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在人面前哭的时候，哎呀你好像觉得还挺那个丢脸似的哈，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神让我们就是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哈，他要得着我们的心。所以他是一个向神倾心吐意的，你可以看到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的，来表明他的渴望得到新生是何等何等的强烈。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转化的生命，他是一个奉献的一个感恩的生命哈，他就是知道哈，耶稣那里有完全的爱，完全的生命可以从他那里能够领取，而且得到这样的供应哈。 然后呢，也是怎么样？我们从主那里领取生命，我们现在知道怎么样？是主舍命换来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他让我们得生命是怎么样？我们难道不把我们的生命用爱回应给他吗？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是用爱回应神的一个生命。那我们知道刚看到这个女人所做所行以后，那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的人怎么想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讲到说，他心里说，这人，他说耶稣哈，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所以我们前面虽然不知道说他为什么请耶稣吃饭，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说请耶稣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哈，他为什么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这里边，其实他心里边的一个揣摩活动可以看出来，他很想研究耶稣。他这个罪人到他家里边，很让他 shock， 很让他惊讶的。但是他最关注的还是耶稣的反应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想研究耶稣，头脑研究耶稣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个耶稣呢，虽然他没有说，但是耶稣知道不知道呢？他知道，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耶稣知道人心呢，是从他后面讲的这个预言回应西门啊，能够反映出来的。所以这里边讲到一个预言哈，是讲一个债主和这个两个欠债人的预言哈。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常常讲预言，他里边后面有寓意的哈。我们这里讲到就是说，有一个债主欠怎么样？有一个债主呢，就是说有两个欠他债的人哈。所以这边有三个人，然后这个债主是没有欠债的是没有办法还清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开恩，债主就赦免了他们哈。其实这里边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耶稣讲这预言的寓意是象征着我们罪人和神的关系哈。我们罪人就是一个欠债的人，我们欠了很多的罪债，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且罪的公价乃是死哈。所以我们是欠罪债的人。那我们的主耶稣呢，知道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无力偿还，所以他怎么样，就开恩赦免了我们的罪哈。这里边实际上他在这里边告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寓意，让我们看到我们罪人和神之间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只有领受了这样的恩典，知道自己是欠债的人，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他才会怎么样？感谢耶稣，爱耶稣，哈。所以这里边就是跟我们启示的哈，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欠债的？我们知道不知道他已经开恩赦免了我们所有的人？但是你知道，这里边也告诉我们说，神虽然开恩赦免了所有的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领受了，哈，很可惜哈。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信心领受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没有爱耶稣，就活不出来。所以这是他的得与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哈。再有就是说，我们知道就刚才我们讲的，然后那我们知道他把这个预言是讲给西门听的，那西门听得懂听不懂我们不知道，好像不太听得懂。因为他这里边其实也是在预言本身里边，实际上也是暗指着什么，这两个欠债的，一个是西门，一个是那女人哈。那我们表面上看来，或者在西门眼里看来，是那个女人欠债多，但是呢，这个西门显然不觉得他是欠债，他觉得他是义人， you know， 所以呢他可能不知道是欠债的。虽然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当耶稣问他说，两个人中谁更爱主呢，谁更爱那个债主呢？他给的是标准答案，他说那个欠债多的，那个得蒙恩免多的人更爱主。但是他实际上心里边并没有从心理上去领受耶稣对他所心里面所说的话，他就觉得好像这样一个预言嘛，这样。但是你知道，我们知道哈，是神让我们知罪，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哇，我们充当神的角色，老说你要悔改，好像我们是人也可以。其实你知道是神是让我们知罪，我们知道这圣灵的工作哈，在新约里面记载什么，他是要为圣灵来了，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哈，是神让我们在我们心里边来责备我们自己哈，这是神的工作，是让我们责备自己的，不是让我们责备别人的哈。所以是指头是要指向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呢，在这里边呢，看到西门怎么就是不悔改呢，就不意识到呢，所以他就干脆就指出了他的不义的地方。我们知道他在镜前的事干了很多很多，但是他知道不知道他有不义的地方，他不知道。所以耶稣就干脆就跟他说出来，很温和的方式哈，很能接受的方式，就跟他讲说，你知道这个在当地的风俗，如果有人请客吃饭的话，有一个待客之道，三部曲哈。第一部曲呢，就是为客人洗脚， 用水洗脚，因为当地我们知道很干旱，很风沙很大，所以他客人来的话，你是我尊贵客人，我要给你先，你进门我先给你洗脚，然后马上怎么样，与他与客人亲嘴，代表你是我尊敬的客人，受欢迎的客人。那第三部曲呢，就是然后呢就把客人的头上抹一些橄榄油哈，那并不是很昂贵，但是呢这样的话可以让客人能够 refresh 一下哈，就是清凉一下哈。所以呢这是待客之道，如果你是我很尊贵的客人，我一定会这样一二三这样做。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在这里边整个对西门的回应里边，跟他讲话里面，对话里面看到他有没有做，没有，他说你没有给我洗脚哈，然后你没有与我亲嘴，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可以看到他这个西门呢完全怎么样，待客之道没做。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边耶稣呢就把他和这个罪有罪的女人做一个鲜明的对比哈。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边跟那个西门说哈，你看那个女人哈，他用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但是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好，然后你没有与我亲嘴，但是这个女人用嘴一直在跟他亲他的脚。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而这个女人她用有香膏的 alabaster 那种雪花香膏来抹我的脚。你知道这个这么圣洁的这个法利赛人，这么义人哈，对待耶稣完全亏欠，这个女人怎么样都默默的补上了。我们知道被神得着的生命就是默默的来服侍神哈。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边知道哈，其实从头到尾这个西门没有就说，其实也没怎么说，这样女人有没有说话，她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但是你可以看到当我们不说话的时候，神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好像原来以为说我们必须要呱呱呱的才能听见，但是你看这里边，女人一点一句话没说，但是她的心怎么样，心思意念她都知道。然后这里边继续哈，耶稣说，因为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哈。意思就是说，这里边呢，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是有一点 little bit confusing。原文里边告诉说，因为他许多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所以他的爱多。所以他的爱多是他罪得赦免的结果，不是因为他爱多，所以他罪得赦免，所以不是一个原因哈。所以我们这里边其实也是让我们提醒我们的哈，提醒我们的是一个，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哈，以为怎么样？以为我们说我爱主的行动多做一点，挺好的哈，爱主的行动多做一点。但是呢，这样的话我们好像多做了罪才能赦免，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的罪得蒙赦免，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知罪认罪，还有悔改的心哈。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就是让我们明白的，就是我们的心哈，让我们是在面前神看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行为哈。行为不能让人称义。那后面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从这个西门这个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就是他敬虔的是这样做了好多好多，几百条这样做。但是你知道吗？他因为他们这样的理念上就觉得，当我去敬虔的事多做的时候，我的义就多，我在神面前就成了义人哈。这个不是，你知道 ，what you believe, what you become, 就是你相信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相信的不一定是事实，不一定是神的标准，不一定是神的真理。这也是让我们一个反思。那最后的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知道多服侍神真的是很好？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从神那里得来的一个生命来反馈奉献给神哈，其实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常常要监察我们的心，是不是说我们可以不管我们的心里边的状况哈，多服侍啊就是多蒙福？其实是不是不一定是这样的哈？可能你也会同意。所以我们知道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耶稣他洞察人的人心肺腑哈，甚至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说话的时候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哈，在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他知道啊，他实在是知道这个女人内心有一个强烈的渴望罪能够得到他的赦免，因为他知道耶稣有赦罪的权柄。然后呢，他也希望里边极大的渴慕一个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个生命翻转的生活，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那耶稣在这时候就速速的回应他，而且肯定他说什么，你的罪已经赦了哈。其实不是说在这个时候才赦的，而是说 确定，给他一个确据，说你的罪已经赦了，女儿，哈，你的罪已经赦了。女儿，有什么事情会比听到主亲自的对我们说你的罪赦了，哈，让人心那个啊极大的欢喜的事呢？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哈，他这里边并不是说。他这里边讲的这个你的信救了你非常重要哈，在这个时候讲非常重要，并不是说因为你的爱多救了你，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救赎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 every single person， 完成了，完成了。但是他的信救了你怎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用信心去领取了，领受了，让我们得救，是愿意凭着信心哈来领受，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领受，然后把我们带到更深的一个悔改当中，让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得救，从我们的生命中 inside out 能够反映出来。所以呢，我们再次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反反复复讲的哈，你相信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哈，信心哈，我们要凭着信心哈怎么样去相信神，领取神所对我们一切应许的属灵上一切的应许哈，在圣经里边讲的，我们要去凭着信心去领受，当你领受了就是你的。所以我在这里边找了几个 picture， 我觉得好可爱，我就放在这里哈，提醒我们就是说，当我们神真的光照我们的时候哈，我们要知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这是神的应许啊！不要说哇，我怎么觉得这罪这么大，我好像忏悔了半天，觉得好像这罪还在我的里面，就觉得神不可能赦免我。 No， 神说你不管你的罪有多大哈，你只要在神面前完全敞开，愿意悔改，愿意改变，你的罪赦了，在我面前完全当作怎么样洁白，叫什么这个如雪哈，就是我们的罪好像一脑血一样红，但是他在被我们被就是救赎了我们以后，把血洗净我们以后，我们就像血一样白。我们要知道我们无论罪有多大，我们不要害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相信他的爱，他的爱里边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赦免，他不再计算我们的罪恶，而且他将来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哈，一切的眼泪哈。所以当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大大的流眼泪哈 ，It's OK， 我是这样的人。我要是比如说被一个罪，要是说这个不能释怀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可以大哭几个小时，这是我的一个秘密哈，跟大家公开一下。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哈，也是因为我觉得过去这几个月来哈，神一直把这个信息放在我的里面，而且我在这个你知道我和神最亲密的时间是在车上哈，我一通常在通勤就是上班一个小时回来一个小时这样，所以我通常跟神觉得最亲密的时候是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在神面前我有时常常会大哭不止，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觉得自己意识到真的很需要神来救赎我们。你知道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罪，你知道我们就不是义人，不是，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神他希望我们在他的面前赤裸敞开，暴露自己的罪，暴露自己的软弱，因为他要来拯救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第一个需要介绍给别人的就是他是我们罪的救赎主，他要让我们脱离罪恶。不要以为说我信耶稣的时候觉知的时候已经做了觉知祷告That's not enough， 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常常需要被更新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心转变的时候，我们在每天过每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心里的力量决定了我们怎么样过这一天哈。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这也是神应许我们的，他要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说我们是谁，我们是神所爱的，神所救赎的，他愿意救赎我们的。我们可以信靠谁？我们可以信靠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盾牌，我心里可以依靠他的时候就得帮助，这是他的应许，我们要相信。好，那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什么价值哈？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这个世上，我们在神里边哈，每个人哈都有一个很独特的呼召，不是说这个呼召是给个别人的，不是，他对每一个人都有呼召，而且神对你的呼召是别人不可以替代的。 当有的时候神呼召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可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在耶稣面前没有大事小事，都是重要的事。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来跟他同行的时候，怎么样？神会加给你力量哈，让你凡事都能做，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主里面哈，能够有一个啊，知道他给我们的福音是一个让我们生命得转变的福音哈，而且我们在他的里面得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有力量的生命，是一个得赦免的生命哈。然后还有呢，很多很多哈，我们是出死入生的生命，出死入生的生命。我们失去的是一个出生入死的生命，是不是人活下来就是死亡？我们失去的是一个那种可怜的哈，那种被人定罪的，那种抬不起头来的，在人面前可能被人不被尊重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我们要活出来是神要给我们的光彩。我们至于前面神对我们怎么样呼召，我们自己去在神面前多多的来啊寻求。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主里，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信靠谁，我的价值在哪里，在主里都有答案。好，感谢主。Thank you.